好，弟兄姊妹平安啊！在今天的灵修当中啊，我们仍然要从新约的框架来看到，如同在路德记，耶和华是怎样恩待一个外邦人摩押女子路德，在整个新约框架当中是怎么来反映主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来恩待我们。好，那么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时候被称为犹太人的，他的百姓是什么一种状态呢？以色列民从公元前722年北国被掳，到公元前586年南国被掳，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没有国了。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虽然他们并不是奴隶，但是他们也不是罗马的公民，他们也是失去啊很多的自由的权利的。那么，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们也不再被称为以色列人，他们被称为犹太人。被称为犹太人的原因，是因为北国被掳之后，十个支派在亚述人的这样的一种种族混杂的政策当中，这十个支派已经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后面70年被掳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要回来的支派是犹大、便雅悯和利未人。神也已经有400年啊，没有再借着任何先知向犹太人说话，所以这时候的犹太人，当然我们就可以称呼他们是没有罪的国啊，没有也没有神的国，也不在神的家里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他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对犹太人的当时犹太人的判断啊，保罗说：“你们这称为犹太人的，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这时候，犹太人的律法已经不是纯粹的出埃及记19章、20章所领受的西乃山上的十诫和从十诫以十诫为基础，神借着摩西所订立的民事律和礼仪律。这时候，犹太人的律法除了律法书当中所说的绝大部分，另外的更大的是他们的口传律法，记住叫做口传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的。不是写在圣经当中的，不是写在摩西五经当中的，是他们的口传律法。口传律法就是历代的犹太人、历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者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善恶判断，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好，这一套口传律法才成为当时犹太人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而这一套的口传律法，在400到500年之后，就逐渐发展成将来的什么呢？塔木德。啊，塔木德的里面的邪恶，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啊。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你这称为犹太人的，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他们夸口的是什么？他们倚靠的是什么？不是摩西律法。”整个旧约的摩西律法已经被他们添加的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们这时候能够依靠的，他们这时候能够认为自己跟罗马人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虽然被你们罗马人所统治，好像没有政治地位，但是我们仍然是什么？神的选民。问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我们第八天受割礼。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我们有神的律法，打引号的神的律法。而且我们借着这个神的律法来什么？向神夸口。向神夸口是什么意思？来看看，我们可以来遵守这个律法。我们有什么？有神的殿。希律王这时候所建立的、所修建的神的殿格外恢宏。但是这个恢宏的神的殿，在主耶稣基督眼中如同贼窝。所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犹太人是这样的一种 属灵状态。他们只有模模糊糊的一种基督的盼望，模模糊糊的一种弥赛亚的盼望，而对弥赛亚的盼望也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出于自己的人本的在世上的需要的。所以无非他们是想要再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无非是让他们在政治、在经济各方面更加的自由，恢复某种程度的以前的辉煌。他们并没有渴慕悔改，希望得到神的赦免，真正的赦免，能够跟神来建立一种完全新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在自己与神的关系这件事情上悔改，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你们当然就是指当时主要的听众就是犹太人。那当然，罗马书他也说，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都是罪人。那么犹太人的罪是因为他们倚靠律法。自己来加添出来的律法，所以仍然是任意而行，个人眼中行，自己看为真的是。那么外邦人呢，是连律法都没有，根本不认识神。在历史上没有被神所恩待过，完全是孤儿、浪子。所以，当主耶稣他要来的时候，他道成肉身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样？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这个没有义人，是在律法的真正的神的律法的判断下没有义人。每一个人都在律法的定罪之下，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神所定下的时间，耶稣基督要降生。他来降生的时候，他有两个身份。施洗约翰为我们做见证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的羔羊。不仅施洗约翰做见证。父自己在天上，圣灵如同鸽子降在耶稣基督身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神的爱子，他所喜悦的。这是神的爱子，他所喜悦的，直接指向亚伯拉罕先上。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既然没有，你既然愿意听从我的命令，愿意将你的独生爱子献上为祭。”以撒是神的应许之子，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以撒的这个应许之子，直接就是指向将来那个真正的应许之子。以撒还只是在撒拉断了绝育的、断了生育的希望之后所生的，但是将来那个应许之子是要童女怀孕，圣灵感孕。而以撒，神让亚伯拉罕将以撒献上为祭。这个行为啊，直接代表着将来耶和华的预备，耶和华要将他的儿子献上为祭。所以，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羔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两个是不能够这两个必须要是一致的？他既是神的儿子，又是神的羔羊，因为他要来将他的百姓从罪和死亡当中买赎出来，只有他是神的儿子，他才能有资格将他的百姓从罪和死亡当中买赎出来。只有他是神的儿子，才是他的百姓唯一的至敬的亲属。因为只有他是没有在这个罪中的，只有他是唯一的圣者。唯一圣洁的神的儿子，要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就是来成为这样一个羔羊，成为神手中为他自己的百姓，为神的百姓 所献上的赎罪的羔羊。而这时候，神的百姓是谁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给我们听，这时候神的百姓是谁呢？保罗说，福音的奥秘就是让我们这些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样，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福音的之光不仅要照亮神在犹太人当中所为自己存留的余民的心，同样也要将他的百姓在外邦人当中的他的百姓从万民万族当中呼召出来。所以保罗才会在以弗所书当中对外邦的这些基督徒说：“我们本来是与基督无关的，是以色列国民之外的，是在应许诸约之外，都是局外人的，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再做外人了，再做寄居的了，我们与圣徒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被共同建造在，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共同建造成为神的殿。原来我们没有国，没有家，与神是无份无关的。现在我们成为神国中的人，成为神家的人，并且被圣灵共同建造成为整个神的殿。神的殿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好，现在我跟你们讲了两点。第一点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世人的状态，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的状态，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脱离罪的。犹太人手中的律法定他们的罪，外邦人心里的良心定他们的罪。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既是神的儿子。他才能成为神的羔羊，因为神的羔羊是要为世人舍命的。这个羔羊必须是圣洁的，罪才能归在他的身上。啊，没有人可以来买赎我们。所以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是被买出来的，谁付了代价呢？主耶稣基督付了代价，这个代价也只有他可以付。他在十字架上的舍命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不会再向我们，向主耶稣所买赎出来的百姓再讨第二次的公价。好，然后下面我要跟你们讲，但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很多时候你们所听到的福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是非常危险的。然后你们到了这里就以为耶稣基督救了我了，然后你们告诉给我听，然后你们告诉给别人听，我得了很大的恩典。为什么得了恩典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救我。但不是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舍命，将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救主，成为将我们买赎出来的一个重价，然后。他还要赐给我们应许。赐给我们什么应许呢？你再回到刚才的以弗所书，就是我刚才读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三章。第五节啊，从前面保罗就开始说，这是神启示给我，为什么叫我来传讲福音呢？因为我有传讲福音的职分呢，因为神将这个福音的奥秘启示给保罗了。所以保罗说，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的，但是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那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里的三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们先来看中间一个，什么叫做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式是什么？是指外邦人跟犹太人已经合而为一了。就是保罗在前面以弗所说第二章已经讲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原来中间隔断的墙定义你们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外邦人是被神所弃绝的。但现在中间的墙被拆掉了，这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用。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让我们两下归为一体了。因为神过来，神的儿子来，既是要救犹太人当中他所拣选的百姓，也要救在各民各族当中他所拣选的百姓。他的宝血，既是为犹太人当中他的百姓的罪所流，也是为外邦人当中他的百姓的罪所流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跟犹太人叫做两下合为一体。但是两下合为一体之后，归给谁呢？两下合为一体之后，归给谁呢？归给谁？归给基督。归给基督。这个归给基督，在新约就是告诉给我们听，我们归合为一体，成为教会。而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要迎娶的心腹。教会是基督要迎娶的心腹。基督要迎娶他的教会，在将来，这样一个心腹要装饰整齐，参加羔羊的婚宴。我跟你们反复讲了婚姻的奥秘在哪里啊？有的时候就是我在昨天为什么要给你们补充这个灵性上的打开？你一定要把这个灵性上苏醒过来，你才知道上帝的安排，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是何等的奇。神要给亚当赐予夏娃，夏娃是要从亚当的肋骨当中出来，这说明夏娃本来就属于亚当。夏娃从亚当的肋骨当中出来，与亚当结合，这个结合的方式，就是来代表夏娃要归给亚当。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你可以非常明显的知道，这个第一段婚姻的这样一种结合的方式，神所设立的方式，就是来指向基督与他的什么？与他的教会。神有100种方法可以让人生养众多多，繁衍后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单单用这样的方式让男女的结合。这本身就是来表明，在婚姻当中，夫妻的合而为一，这种合而为一，用来体现基督与他的教会的合而为一。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当婚姻设定了这样一种之后，婚姻当中，丈夫与妻子的秩序就设定了，这是第一。第二，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彼此忠诚的界限就设定了，这是第二。这时候就界定了什么叫做圣洁，在婚姻当中的圣洁就与奸淫分开来。在婚姻当中的圣洁就是这个妻子单单归给她的丈夫。所以到了以弗所书第5章，他才会说你们做丈夫的，保罗才会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并且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水是用来洁净的，在旧约当中就是行洁净之礼的水，要借着道，借着什么？他的话语，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就是我一再跟你们说的，圣灵是借着圣道来更新圣徒、更新教会的，而成为圣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一个毫无玷污、皱纹的啊，这些被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献给自己。所以可见，非常清楚的一点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归属基督教会，所以归属给到基督的教会，没有一间是已经完全荣耀、完全圣洁。这是第一。第二，凡是归给基督里面的教会，现在都在圣灵的带领当中，都在用圣道不断的洗净。最终的状态一定是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最终的状态一定是完全归给基督。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要合而为一。而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而为一，就是神的拯救是要伸向各族、各民、各方的。神的恩典是要往，是要给到各民、各方、各族他所拣选的百姓的。然后他们要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功效当中，都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洁净，然后作为基督的教会归给基督。而在圣经当中，反就是用刚才基督迎娶心腹这个概念来比喻、来形容基督与教会的这样一种关系。而这个它不是一种简简单单的比喻，本身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就是合而为一的。这个婚姻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当中有三个层面的这个类，我再给你们总结一下。第一，就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这样一种合一的关系。第二，是丈夫是妻子的头，这样一个秩序的关系。第三，是妻子要单单归给丈夫的这样一个圣洁的界限。明白吗？所以从神创造在亚当的肋骨当中取出夏娃归给亚当，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开始，当神赐福这第一段婚姻开始，神就是在赐福，要将他的教会归给他的儿子。从神在十诫当中说不可奸淫，定下这样一个律例典章开始，就是要他的教会成为圣洁，单单归给基督，单单敬拜基督。所以在路德记当中，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间遇到波阿斯。路德没有国，没有家，没有丈夫，遇到波阿斯，被波阿斯所迎娶。这幅画面，神借着波阿斯来恩待路德，这幅画面就是神要借着基督来恩待我们，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用以西结书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原来是滚在血中的，是神看到我们之后，对我们动了怜悯的爱情，所以用他的衣襟披戴在我们的赤裸的身体之上，叫我们装饰整齐。而在旧约这样一个神对他以色列百姓动了爱情的这样一个画面，在新约当中要成为实际，就是因为神要借着他的儿子迎娶他的教会，他的儿子是实实在在的，他的教会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婚姻，神所设立的婚姻，完完全全就是用来指向将来他的旨意当中要成就的那个目标的。所以世人只看到婚姻当中的一种挣扎，婚姻当中的痛苦，或者享受婚姻当中啊白头偕老的那种美好，他是无法明白婚姻当中的挣扎、婚姻当中的痛苦、彼此的伤害。在属灵上就是神的百姓不断的悖逆基督，不断的藐视基督在自己身上的权柄，不断的与各样的世上的偶像行淫， 出卖自己的身体，而婚姻当中的美好，直接指向的，就是一个圣洁的妻子，与敬虔的丈夫的合一。我之前跟你们说，我非常反对婚姻家庭神学，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他巧妙的把福音的恩典，把福音的精。这个实际的精髓，巧妙的把它转化为，我们只是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合神心意的妻子，好像神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家庭当中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来荣耀他，这是谎言。主耶稣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妻子，归给他。你们所看到的家庭，它是天上那个神的家在地上的一个表达而已。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既不是让我们在，既他他的目的，既不是让我们在整个家庭当中来荣耀他就可以了，也不是在地上的这个教会当中来荣耀他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家庭也好，是天上那个家的表达，我们的教会是上帝国度的显现。所以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第三点啊。我等一下啊，我们先讲到我们人本来是怎么这样在律法当中被判定为是罪人，我们都不是义人。所以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要来将我们买赎出来。但是买赎出来之后，后面还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他要来成就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心腹，他来迎娶他的教会，对不对？好，但是这里面还有更关键的点。我们说，基督要来迎娶他的教会，基督要来做他教会的头，基督如同丈夫一样，要与他的教会合一。但是这里的基督是什么样的基督？这里的基督，他不是降生在马槽当中的婴孩，这里的基督。不是在加利利传道的拿撒勒人基督，更不是在十字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受辱、受咒诅的基督，也不是死在坟墓当中的基督，而是已经死里复活，并且已经升上高天，坐在天父右边的基督，要来迎娶他教会的是死里复活。再讲一遍。坐在天父右边，执掌王权的基督。现在在他的教会当中，在他的百姓当中，做头的是死里复活，坐在天上执掌王权的万王之王。圣诞节，换句话说，各个地方的过圣诞节，无论在。当然，中国是不能很公开的去过。你在国外，哪怕是宗教自由的地方，我那天前段时间圣诞节，我看到台湾的新闻啊，讲到各个地方怎么喜迎式圣诞。这种圣诞节之所以充斥着谎言，就是里面不断的宣扬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的恩典，但是他不断的忽略我们现在被拯救的百姓是归给。那个已经死里复活、坐在天上的基督，这才是核心。所以圣诞节呢，魔鬼呢总是让很多基督徒在那里讨论，我们应不应该以12月25号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实际上，应该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不应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因为我们的主如今是坐在天上的，降生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不是我们要传讲的福音的核心。那个大喜的信息不是基督来了， 而是基督来死，并且复活升天。这才是信息的全部，不能只取前面一节。所以，如今我们作为心腹，是被复活的基督所迎娶的，这是核心。复活的基督意味着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复活的基督意味着两样？只有复活的基督才拥有那个什么？那个不能朽坏的、长存的、荣耀的生命。第二，复活的基督才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常常讲的三次教会，它不是一个主的教会。我这里要扩充一点，我这里所指的三次教会啊，我这里所指的三次教会，不是仅仅指好像在这一个国家当中被政府所设定的教会，一切以政府的权柄所设定的教会，包括你今天哪怕不是三次教会，你也是在人的权柄之下。人的组织，什么叫人的组织？就是由人来这里掌权的、做王的，他都不是教会。教会必须是单单由基督在这里做王、掌权才是教会，因为基督已经死里复活，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然后他就是先要在他的教会当中掌王权，然后借着他的教会在全地掌权。你们还记得我在会友大会当中跟你们讲的信息吗？我是在会友大会讲的，还是我在哪里讲？任何教会分分钟都有可能，今天还是教会，明天就变成邪教。为什么？就是今天有可能我们还尊主为大，明天就尊人为圣。很多的基督徒以为我不在三次教会，我就在主的教会。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不在福音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我在改革宗的教会，我就在主的教会。所谓归正的教会，所谓家庭教会，这些都是伪概念。这些概念当中都包含着谎言的，让家庭教会的人有一种骄傲。你看，我不在三次教会，我就在主真正的教会；让改革宗教会的人有一种骄傲，好像我在这个归正的教会，我就在主的真正的教会。这些东西都不是标准。我再讲一遍，无论你现在在怎样的一个教会当中，接受怎样的教导，你今天在一个教会当中，明天你的教会就有可能变成异端，变成异教。因为很简单，教会只有一点，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的身体。而魔鬼在教会当中所要行的诡计，就是要将这里的主权偷偷的替换掉。这个我们还可以展开，但这个以后再讲。今天我要跟你们讲明白的是，复活的基督的心腹，复活的基督怎么来迎娶他的教会，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装饰整齐。这是因为他是复活的基督，他是拥有那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大能，他是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我再讲一遍，他要在现在在他的教会当中掌权，并且要借着他的教会在全地掌权。好，这是第一，这是刚才讲的一同啊，同为一体。好，下面我讲同为后嗣。什么叫做同为后嗣？今天内容比较长啊，我尽量把它讲完。什么叫做同为后嗣？ 同为后嗣，同为神的儿女。在新约的语境当中，同为神的儿女的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前提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概念，我下面讲的内容是比较难的。也是我们这5个月来做门训内容当中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点，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圣灵就指出这是神的儿子，独生的爱子。这时候指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指耶稣基督，他是以圣子的身份降世为人的。当他降世为人之后，他虽然有是完全的人，但他同时也是完全的神。他圣子的这个身份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他才是完全的神，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啊，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在这里阐述福音的时候，他告诉给我们听，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神在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当中所应许的，这是神之前就应许过的，但是现在要真正的实现的。那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3到4节。而罗马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是保罗书信啊开头最重要的阐述福音的内容。”这福音是什么呢？论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就是大卫后裔生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是以圣子的这样一个身份，神的儿子的身份来降世为人的。所以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时候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既取了人性，但是他仍然保留着神性。啊，当然这些里面是奥秘，我们不需要去太多把它阐述清楚，我们也讲不清楚他的神人二性，我们也讲不清楚三位一体，这些是奥秘，我们只要领受信靠圣经的启示就可以了。但是这里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但是按圣善的灵说，第4节，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句经文啊，我在门训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句经文是核心的经文。这句经文的解经比较复杂，我在这里不展开了。但是这节经文的解经，我把结论告诉给你们。这里第4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里的神的儿子，跟第3节论到他的儿子，这两个称呼都是称呼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这两个称呼的内涵发生了改变。这里有一个词，重要的一个动词叫做显明，中文把它翻译成显明。但是它的原文更好的一个解释，更好的一个翻译叫做设立。这个词不仅有宣告的意思，更加有设立的意思。所以，正确的对这个经文的解读是指什么呢？是指当耶稣基督是以圣子这样一个身份，因为太初他就是三位一体的圣子，他就三位一体之一的圣子的位格，他是以这个身份替代了人性，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但是在他死里复活之后，在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再次因着他的死里复活，神再次将他设立为他的儿子，神的儿子，立他为后嗣。 这时候的立他为后嗣，就意味着他要继承父所赐给他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利。这时候的神的儿子跟他太初就有的三位一体当中的完全的神当中的神的儿子，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个门训当中的核心，解经的过程就不跟你们讲了。但是这里的神的儿子是指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之后，他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仍然带着这样一个人性，而且这个身体当中还带着钉痕，然后他要升上高天。这时候他再次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坐在父的右边。死里复活，这成为他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这时候他成为神的儿子，他被设立为神的儿子。设立为神的儿子，意味着他从天上地下得着上帝的权柄，他开始执掌他的王权。为什么这点非常重要呢？好，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他在讲的是什么？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我们里面有圣灵，之所以圣灵要内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让我们的心可以一同来同证，我们也成为了神的儿女。而我们之所以成为了神的儿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他以大能被设立为上帝的儿子。在这段经文当中，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啊，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这里的"我们"翻译错了啊，这个主语不是我们，是圣灵，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呼叫阿巴父。所以，我们的身份就变成了神的儿女。既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后嗣，便是神的后嗣，并且与基督同作后嗣。好，现在你们，我要告诉给你们听，我不是那天问过你们，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是圣灵感孕，圣灵感孕非常重要，因为他是那个唯一的义者，是圣洁的，是没有被罪所玷污的，没有身在罪中的。好，现在你明白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吗？现在你们明白，在我们身上现在发生了什么吗？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被称为是从圣灵而生的。我再讲一遍，我们也被称为是从圣灵而生的。什么叫做我们要借着圣灵来重生？就是我们也在圣灵当中，借着圣灵生出来了。这是上帝超自然的工作，从撒拉啊怀孕生以撒。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到玛利亚童女怀孕，上帝超自然的工作，到这些上帝超自然的工作，都是他到最后要成就在我们身上，也是上帝超自然的大能的工作，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要重生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凡信接待他的、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不是从血气神，不是从情欲神，不是从人意神，乃是从神生。我们要被生出来，是成为神的后嗣，并且要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件事情，在旧约是非常模糊的。出埃及记第4章，神说：“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子，是我的长子。”但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在旧约当中是无法再往前延伸了。神只能借着律法，借着你来顺服听命，来表达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在新约当中， 如今这件事情成为真实了。什么叫做真实？我们在圣灵里面被生出来了。我们在圣灵里面被生出来，归给基督，与基督一同同作后嗣。我再讲一遍，我们现在所讲的内容，无论教会被归给基督做他的心腹，还是我们在圣灵当中被重生，圣灵当中的重生才让我们真正脱离罪和死亡，然后我们归给基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与基督一同做后嗣，就意味着我们在基督的生命当中归给基督，我们就在基督的生命当中与他联合。这个基督是什么？都是死里复活的基督，所以我们才与他一同复活，我们才从死中活过来。我们所讲的这一些，它不是知识，我再讲一遍。所以为什么昨天我调你们跟你们灵性需要苏醒，这些东西都不是知识，不是理论，它也不是一种宗教的，它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上帝的工作。当撒拉生出以撒的时候，她无法相信自己会怀孕，自己会生出孩子，但作为母亲，她的孩子就生出来了。玛利亚无法相信自己是童女却会怀孕，我们也无法相信在我们身上圣灵要将我们生出来，但这就是真实的。圣灵要将每一个他的百姓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与基督联合，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得着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与他一同死里复活。这是第二点，叫做成为神的后嗣。而我们之所以要成为上帝的后嗣，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只有后嗣才能承受产业。我再讲一遍，因为神要将他的产业赐给我们。以弗所说第三章所说的同得应许，我们要得到什么？得到的是产业。彼得前书第一章，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第三节，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圣父的怜悯，圣子的工作，死里复活之后要让我们在他的死里复活当中，圣灵要重生我们与他死里复活的基督联合，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好，这天上的基业是什么呢？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后嗣，让我们与基督联合，在基督里面得生命，就是要让我们与他的儿子同得他将来要赐给儿女们的产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长子，我们是他的众子，要同得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2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在这里路加福音当中，再次路加福音的这一段啊，在其他福音书当中都来把两样东西做比较，一个是地上的财宝，一个是天上的财宝。但是在路加福音这里，他非常清楚的把天上的财宝告诉你听，天上的财宝是什么？什么是在天上的？虫不能住、贼不能进的，必定就是无法被拿走的、无法被偷走的，必定会赐给你们的产业是什么？就是你的父乐意要将国赐给你们。而路加福音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 它是直接连接了前面22节到31节讲的，而22节到31节就是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第六章。所以你们不要求吃的，吃什么喝什么，也不用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为什么只能在地上求吃的、求喝的、求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没有上帝所赐给他们天上的基业，因为他们不是上帝的儿女。而你们不是要求这些，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你们要求的是他的国。当主耶稣说你们要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这个你们就意味着你们是神的百姓了，是神的儿女了。你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就应该要求他的国，因为这是父所赐给你的产业。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吗？所以这个旧约的摩西的律法，它就完全跟新约匹配了。为什么你们来看雅各要用一碗红豆汤去换长子的名分？他明白这个长子名分要得什么吗？他不明白。神所有的约，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跟他的后裔所立的约，你们的后裔要得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的这个赏赐，这个应许是什么？你要成为大国。但你要成为大国的这个概念，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新约的时候，彼得、约翰他们仍然只认为这个大国是以色列国，他们不明白这是天上的。这就是那个不能衰残的基业。我们要得到的是什么？是神的国，要得到的是他爱子的国度。好，但是更多前书十五章，再翻到更多前书十五章，这些经文你都要把它放在一起看。你才能明白福音当中应许的奥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死人复活，死人为什么要复活？15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不断的在告诉给我们听，我们等到将来，我们要死里复活。得着那不能朽坏的血肉之躯，我们要得到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这叫做身体的得赎。为什么神一定要在将来，要让我们还要再经历复活，得着那不能朽坏的身体，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那个身体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现在知道这个世界的邪恶了吗？这个世界集自己一切科技、金钱、权势的力量，都想要得到不死之身，得到一个不死之身的目，在属灵上就是拒绝承受神的，听得懂吗？所以以前丁大妈跟你们谈论不老泉，明白这个含义吗？这个世界上的人眼睛是瞎的，心里是昏昧的，从哪里定他们的罪？从哪里告诉给他们听，他们在抵挡一个自己好像根本不知道的神？为什么他们本性就是在抵挡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求，我再讲一遍，人类最高的梦想就是永生，就是不死。但他们所求的永生是不死。他们要用一切的科技的力量，一切的方式。现在的人在研究所谓生命的奥秘，他们认为生命的奥秘就在于意识。不是在于你有手你有脚，这些东西都可以换。生命的奥秘就是在于意识。你之所以可以证明你的存在，因为你的回忆、你的意识、你的所有的思想都在这里。所以只要把这里上传上去，哪怕所有东西都变成铁的，都变成金属的，也没有关系，你仍然是这个人。你可以活在云端。当然，他们最好是你这个身体还能够保存下来。所以不死意味着什么？我再讲一遍，你们明白这个属灵含义了吗？不死就意味着拒绝神的国。就是定义自己要永永远远活在受的国当中。好，现在这三件事情就联系在一起了。第一，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要有家。第二，我们要成为神的后嗣。要得生命。 我有一次晚上想到这的时候，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就是生命的奥秘实在大而可畏。我刚才跟你们讲了，神可以用一切的方式，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人可以繁衍后代。但是，神竟然用夫妻交合的方式繁衍后代，而生命的传承，你们明白吗？为什么人都想要有生后嗣？你们，我现在问一下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人都特别有一种渴望，想要生一个孩子出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简单，人恐惧死亡，等到死了，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流着他的血，保有他的基因，孩子在某种程度就是他生命的延续。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做圣灵要生出我们来？圣灵要生出我们来，就是我们要在地上，要承载从基督那里来的死里复活的生命。那种生命，死里复活的生命，世上所没有过的，从基督那里来的圣洁的生命，要流淌在他的百姓的身上。然后这一个的生命的种子，将来要发芽结果，直到最后得着那不能朽坏的身体，结合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听懂吗？然后这一个完全的人，真正死里复活的人，承受神荣耀的国度。这就是神要在基督里面所要赐给我们的应许。还记得路德得到三样东西吗？有家、有子、有业。这三个核心，这三件事情的核心，就是旧约当中所有应许的核心。而这些应许的核心，要在新约当中，在耶稣基督当中有形有体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从什么来证明我们身上已经经历了这一切呢？圣灵赐给我们做印记。圣灵现在就要内住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印记，让我们现在就与死里复活、已经死里复活、坐在天上的基督联合，并且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个印记，来作为我们将来得那完全的、无瑕疵的身体的一个什么？一个记号。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说的，我们之前，你们很多时候听到的福音是非常被简化的福音。魔鬼在里面的工作就是将基督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基督要应许给我们的大大减少。我们以前所听到的很多的福音，只是说我是个小，我以前偷别人东西，我以前对妇女行淫念，我以前骂人，我以前恨人，我以前甚至于杀人，然后现在耶稣都拯救了我，他涂抹了我一切的罪，然后呢，我因着我这个这些罪都被涂抹了，我以后就上天堂。你知道这里面省略了多少东西？所以这样的福音，它不会让你真正在地上过一个在天上的日子的。它无法让你在地上真正经历到恩典、平安、得胜。好，我花了点时间跟你们讲，就是我是透过路德记，就是。路德，我再次回到路德记，路德所得到的那个三重的赐福，他原来没有丈夫，现在有了丈夫；没有儿女，现在有了儿女；没有产业，现在有了产业。然后在我们的身上，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你们要把属灵的眼睛要打开，这是真实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以色列人从来不会怀疑，他们哪怕在最背逆的时候，他们去拜巴利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怀疑耶和华的存在，因为耶和华实实在在的向他们的列祖说话，出现在西乃山上。你们一定要明白，信仰绝对不是停留在头脑当中的。 信仰就是经历。你们一定要与死里复活的基督有份，与他联合，才是生命，才是平安。我们现在在新约的百姓，在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在他再来之前，我想讲，这就是福音的末世性，在这样一个末世当中，我们被他赐予生命，被他赐予权柄，被他赐予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在地上活的时候，求他的神，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为他征战，为他做见证，直到等候盼望他再来，在全地掌权。耶和华的荣耀必定会充满全地。啊，这是我们的信仰，盼望你们因着这样的信仰有平安，并且有力量。有权柄，好，这是今天的灵修啊，我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然后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在我们身上这些不配的罪人身上所施展的能力，愿你的圣灵实在将我们从死人当中救赎出来，我们如同枯干的骸骨，求主在我们里面吹下你的生命的气息。让被你所恩戴拣选的百姓与你同死同，我们一起降罪死，降义活。愿你的教会，你自己的教会，永远被保守在你的权柄掌管当中，在全地，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你自己所创造的这个地图当中，彰显出你的荣耀，直到你再来更新这样一个世界，将你的荣耀。遍满全地，我们要感谢颂赞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